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弘传龙江大地，龙江风骨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2月20日。二，法徒之性。师尊两次莅临黑龙江讲法，在省会城市哈尔滨云集了全国修炼界的精英和深山独修的老者，天上人间听法闻道者无数。国内传功讲法班中，哈尔滨班参加人数位居全国第二。得法的人们脸上洋溢的是发自生命深层的喜悦欢心。让我们重拾记忆，来听听这些修炼者的肺腑之音，感受佛法神迹。空中惊魂，免酿大祸。哈尔滨市法轮功修炼者刘女士和丈夫去美国看留学的孩子，1998年3月20多号回国，乘坐波音747飞机从纽约飞往北京。她想着再有10个小时就到北京和亲家见面了。过一会儿，他似睡非睡中看到眼前有一些法轮在飞转，法轮旋转的时候还带着光圈，非常美妙殊胜。他赶紧睁开眼睛再看，没有了。他重新闭上眼睛，还有，法轮还是一圈一圈的旋转。他心里非常高兴，睁眼闭眼的反复几次，仍然能看得到。此时他真有种美不胜收的感觉啊。刘女士很激动，因为其他同修有很多开天目，看到很多例外空间的景象，可她从1995年修炼到现在，例外空间的任何物体和景象什么也没见到过。今天这也许是开了天目了，她也没再往下想这法轮和飞机有什么必然联系。飞机全程要飞15-16个小时，在飞行时间差不多过去一半的时候，飞机开始颠簸，颠簸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颠簸得很厉害。这时播音室的广播响了，各位乘客注意，飞机现在颠簸得很厉害，希望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在过道上来回走动。刘女士在单位经常坐飞机因公出差，也发生过飞机颠簸的现象，但是都没有这次厉害。心想不用播音室提醒，谁也无法在过道上走动的。飞机就这样在持续的颠簸中飞行着。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飞机降落到上海虹桥机场，上海的乘客依次下了飞机，停机时间规定是半小时。以往乘客的行李包裹是不让拿下来的，这次飞机播音室特意通知所有的乘客把自己的东西拿下飞机带在身边。乘客们都很奇怪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飞机没有按时起飞，更没有相应的消息通知给乘客。刘女士和丈夫都很着急，因为亲家老两口在北京机场接站。丈夫对刘女士说，应该问问飞机是怎么回事，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到外面吃点可口的食物。刘女士找到候机大厅的服务台询问工作人员，我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现在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们北京的亲属要去机场接站的。工作人员如实地告诉他说，飞机出事故了，现在得换另一架飞机了，不是这个飞机了。换飞机？这架飞机不走了？刘继续问。这架飞机漏油，不能继续飞行了。刘女士似乎被工作人员的话震醒了。天幕中的法轮，飞机的持续颠簸，下机后带着自己的物品，这……她转身跑到丈夫身边，眼含热泪述说着这一切。她告诉丈夫，没有极其危险的大事发生，法轮是不会这样显现的。原来自己不是开天幕，是师父在危急的情势下点化自己的。他说，这飞机是因为漏油不能开了，真要是出事，这飞机上的人不就都完了吗？那说不上遇到啥事了。我是修炼人，这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啊，法轮一直在保护着飞机哦。刘女士的丈夫不修炼，他听妻子说漏油的飞机是在法轮的保护下安全到达上海，他也很激动。哎呀，这是你们师父救了这架飞机啊。刘女士和飞往北京的乘客终于坐上了另一架飞机，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想着飞机上三分之一的美国乘客和本国的同胞，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她想起师父曾经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何止是全家呀，350多人呐、啊，一个个珍贵的生命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保全了下来，而且他们依然谈笑风生，全然不知这空中惊魂另外场面。刘女士在心中默默地替这些与大法有缘的人们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从我身体的变换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教师，2006年4月我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感觉，经常感冒咳嗽，脸色黑黄，浑身无力，身上还出现了红点，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急性M4EO 型白血病。听到这个结果，我一下子惊呆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我还年轻，生命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询问医生治疗的办法，医生说，目前这种病只有化疗和骨髓移植，但是治愈率也仅能达到 20% 左右，如果放弃治疗，连三个月都活不上。骨髓移植得需要30-40万的医疗费，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化疗方案。经过6次大剂量的化疗，病虽然暂时得到控制，但药物的副作用已经使我弱不禁风。6个月后，病又出现了反复，此前8-9万元的费用已经使我的家庭一贫如洗。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亲戚给我送来了法轮功的书籍和一些真相小册子。在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渐渐好了，头发也长出来了，我开始真正的练起了法轮功。我又重新回到了讲台，回到了学生们的身边。
Thank you.
师父说的最后那管药都吃出去了，那个人就是我。1998年的春天，在一次全区的小组长和辅导员学法会上，休息时坐在我身边的贾同修讲，法轮功可不一般，师父什么都知道。转法轮一书讲的，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吃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呐，我不打针了。他才想起来不打针了。他接着说，老师来哈尔滨讲法是在冰球场，人很多。头一天听了一堂课，觉得挺好的，心想我可得上前边好好听。第二天我和老伴儿早入场了，坐在最前边。中间休息时，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到我跟前说，昨天上医院打针去了吧，没扎进去，最后那管药都吃出去了吧。我觉得奇怪呀，就问老伴儿，你对师父说了？他说，我哪说了呀，这不才看见老师吗？我心里纳闷儿，老师怎么知道的呢？哪知道，咱师父什么都知道呀。同时得法的八人专家组，1997年夏，离哈尔滨不远的双城市，有个单位在德国进口了一台大豆浸油机，机器还没用呢就坏了。懂技术的说，这台机器不能启动，一旦启动就容易爆炸，半个双城就没了。不启动机器就没法找出毛病，这个矛盾实在不好解决。他们想了好几个解决方案，三年了，300多万元的洋玩意儿买回来也不能当废铁摆着呀。最后定下来和德国人打官司，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接了这个陈年积案，但是没有办法办案，人家德国人要求把毛病找到。最后法院把这个积案交给了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法官，并且在国内组织了8名专家配合。法轮功学员带着专家组的8个人来到了双城，当专家们围着浸油机观看的时候，什么也没看出来。正在他们犯难的时候，这位学员发现了奥秘，他就叫专家们过来，手指着机器的一个地方说，我看好像问题出在这儿。专家们望着这个外行的法官问，你怎么知道问题在哪儿？女法官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的天目看到这里刚才有一个绿色的电的符号，一闪一闪的。专家们听后很相信，决定马上拆开这个地方，结果发现问题真的就出在这儿。专家们震惊了，3年的时间难倒了多少技术人才，难倒了多少法官，积案却是法轮功给解决了，太不可思议了。这些专家们详细地了解了法轮功的情况后，8个人无一遗漏地全都学练了法轮功。
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1998年，我得双侧股骨头坏死病，从一瘸一拐地走，到拄双拐，到瘫痪，到痛苦地在地上爬，我成了活死人，对生存已丧失希望。1年后的1999年，我有缘修炼法轮功，3天，股骨头坏死，奇迹般的恢复正常，成为当地的爆炸性新闻。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我先后2次去北京上访，3次遭警察绑架，在臭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关押8个月，2次被送到南队，用多种酷刑迫害，强制转化。在最后那次暴殴后，全身肿痛，发烧20多天，整个乳房一点点的烂掉烂空，最后确诊为乳腺癌。 在伟大的师父慈悲呵护和同修无私的帮助下，又是一个三天，那个烂掉的乳房再生了。我感受到了大法真是满世界的创造奇迹。当时不修炼的爸爸看到了我身体两个三天两个奇迹，他说，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我太庆幸师父给了我能走路的完好无损的双腿，庆幸师父给了我一个新生的乳房。我最庆幸的是师父给我再造了一个生命，一个金刚不坏之体。因为我拥有了一部能够返本归真的宇宙大法。家里进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会动，会说话了。1994年7月5日，正值大连二七班师父讲法传功期间，突然来了两位法国先生，神情焦急地请求拜见李洪志大师。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父子二人是法国人，是他们的神让他们专程来中国，请求李洪志大师救治他的孙儿。他的孙儿七八岁，去过很多医院都治不好，现在已不会说话，痴呆，并且卧床不起。师父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因为孩子没来，让他们父子想一下孩子的形象。师父用手比了一个小孩形，然后动手像抽丝一样清理救治小孩。过了一会儿，师父说，好了，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孩子的情况。因为师父住的不是高级宾馆，当年这个宾馆没开通国际长途，两位法国客人回到自己下榻的宾馆，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他妻子接电话就说，你怎么才来电话？刚才家里发生奇迹了，家里进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会动，会说话了，问，妈妈，怎么了？孩子好了，真是奇迹。
师尊用搬运工把我连人带车搬到讲法班的大门口。一次在北京，我开车送师父去办班的地方传功讲法，由于距离办班地方较远，为了准时到达，我跟师父提前出发了。不料行车途中路过城区中心时遇到堵车了，繁华市区堵车可真够麻烦的，北京各类轿车特多，只要堵车，用不了几分钟就把交通堵塞了。眼看师父讲法时间就要到了，真是心急如焚。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师父平静地说，下去看看吧。我当即就下车了，到马路旁边一看，哇，前后足足堵了大约一两里路，各种类型的小车子不知要等多久才能通车，看来按时赶到办班地方是来不及了。于是我就急忙跑回停车处向师父报告。 人还未上车，就一只脚车上，一只脚车下，忙向师傅报告说：“师傅哎，一时走不了了，堵了好长段路的车。”这时，只听师傅在耳边对我说：“你上来，你上来。”我循着师傅的声音一望，谁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我就发现我已经连人带车到了传功讲法班的大门口。师傅正站在二楼讲法班外面的阳台上，向我微笑地示意我上楼听讲法呢。变戏法也没有这么快啊。原来是师傅将我连人带车给搬过来了啊。当时我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透全身，由衷地发自心底感谢我们的师傅。我们的法轮大法真是太伟大了。这事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师父在哈尔滨八天的传功讲法学习班期间，发生了那些神奇的故事，让参加班的4000多人回味无穷。然而，最令哈尔滨学员难以忘怀的，还是学习班结束的那一天，1994年8月12日。那天晚上，为期8天的哈尔滨法轮功学习班落下帷幕。学习班即将结束时，李洪志大师走下讲台，绕冰球馆场地一周，看望学员。所到之处，学员们自发地起立鼓掌。绕场一周后，师父重新走上讲台，宣读并批准了学习班期间由双城学员提交的希望成立双城法轮功辅导站的申请。随后又将两面锦旗分别授予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和双城法轮功学员。这两面锦旗曾经悬挂在练功点弘法，1999年7月20日后，在中共的打压下，无论环境怎样恶劣，可是这锦旗一直珍藏在两名大法弟子家中。这两面锦旗不仅仅是哈尔滨和双城大法弟子的骄傲，也是黑龙江所有大法弟子的共同荣耀。1993年至1999年的6年时间里，黑龙江省大法弟子们通过各种方式的弘法，修炼的人数已经一跃发展到22万人之多，这是黑龙江大法弟子与3800万世人的幸运。那时的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学法轮功的人就是好。人们心里有一种感受，就是这部宇宙大法已经牢牢地植根于龙江大地。
最后，愿用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结束本章的记述。师尊的手。悠悠的岁月中，我亿万次的下走，茫茫的那个人世中，我千百回的寻求，苦苦的那个等待中，我依然沉睡，醒来后却发现您一直牵着我的手。师尊啊，师尊啊，师尊啊，师尊，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师尊啊，师尊啊，师尊啊，师尊，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污浊的深渊中，您把我们捞起洗净，扶我们从跌倒中爬起走正，教我们用正念将邪恶化为乌有，用法船渡我们到圣洁中永留。师尊啊，师尊啊， 师尊啊，师尊，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用正念正行来回报您给予的所有。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跟着您一直向前走，一直向前走。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